福泉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第一次的来到你们普通话的堂去讲道，很高兴。这个是新的一年，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主内蒙恩。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题目，就是挥去而去，挥去而去。你知不知道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题目我会讲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中我会讲到一个我们都很熟识的这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8章。那当然了，弄错了没关系，因为我之后会有经文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这是主耶稣最后的升天之前的吩咐。在上一年呢，差不多是9月份的时间呢，我在家发生一件意外，当中你们当中有些都知道了，发生什么意外呢？就是我在家去清洁的时间呢，就是在差不多2层楼高当中呢掉下来之后，我的2个手腕呢就骨裂了，你看见了，就是要做手术了，掉下来。那个时间呢？真是我回想啊，就是太感恩了。因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肩骨之外，没有太大的后遗症。比方说我的这个 spine 的脊椎没有太大问题，这个脑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那一天所发生的事，让我一个很大的反思，生命的反思。我觉得，人生新竹门，我们可以有反思机会，真难得的，真的很难得的。那哪一个时刻，当我掉下来的时间，我的小的女孩在家工作，但是她不知道我掉下来。但是当她发现的时间是什么发现呢？她就发现好像听到有一些好像痛苦的叫醒的声音在外面，很痛啊，很痛啊。从哪里发生呢？从哪里发出来的？他周围的去找，最终就发现我在外面，因为我掉下来了。之后他就当然了，第一时间呢，就是打电话给我的太太。我的太太那个时间是在喜居做工啊，所以他打完电话给他之后，我的太太跟他说啊，要叫这个救护车。我还那一个时间我也还不知道那么严重啊，我就跟他说啊，不需要了，很小事了。但是感谢主啊。好，幸好呢，就是他叫这个救护车，因为很快呢，我这全身呢就是到诊了，已经很痛了，已经。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的太太很快呢，就是坐这个计程车就回来了。哇，当我看见她那一刻，哇，心里面很平安啊，很平安，心里面想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哪一片上，我哪一刻我看见我太太就啊，她来了，我看见她了，安心了。很多时间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家庭、吃饭，我们习以为常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我们在家每一天的相处，什么相处的？是爱的表现，还是有些时间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态度会伤害我们最爱的人。从他的工作来去啊回家，到我们再相见，聚在一起，这个去跟聚，跟我就想了，原来我们人生都是一样的，我们有去有聚，但是聚之后我们又散，散之后我们期待另外一次的见面。一次的聚会，在我家议员的时间呢，我另外一个大的女孩，她也要来到。我看见他们一家人呢，在我的旁边帮我指导，因为我要做手术。哇，我的心真是很感恩，这个时刻不是经常发生的，对吗？不是经常发生的。那么我就想了，很多时间我们都是习以为常的做事，比方说我们回教会，我们在教会有很多的聚会的。今天我们崇拜就是一个聚会，我们就聚在一起。可能你们在这个崇拜之后， 有主日学，可能会有小组的查经，都是聚在一起。但是那么多的聚会，有没有问为什么我们要聚会？聚会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聚在一起，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就是为去而聚的为的意思，为去而聚，为聚而去，这个为，这个就是目的。但是这个很吊诡的，那目的就是两方面的，你去目的就是要聚，但是聚的目的就是之后要去，去跟聚两个有相互的目的的。今天我去不同的教会去讲到，听到他们跟我说很多教会发生的不同的事情。我自己的教会，我自己的个人的30多40年的经验，也跟我自己说，教会很多时间好像是发生一个很常见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久而久之就是习惯了。一切都习惯了，好像是没有目标一样，缺乏目标，缺乏意向。很多时间我们做事情也不问缘由了，就让他去做，因纯的去做。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看一看，再看一看流星的，去看这个大使命。原来我有这个啊，你帮我也可以了。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再实心的去看一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我想问了，这个很熟悉的经文了，你觉得这个经文当中有多少个耶稣需要我们做的动作，命令我们要做的动作有多少个？慢慢看，耶稣对我们的吩咐，最大的使命，这个使命当中其实有多少部分要做什么东西，看不看见啊？你们看见吗？会不会是有这个四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去看看，看看第一个部分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对，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四个部分要去，然后就是万民成为主的门徒，然后就给他门徒施洗，然后就教训门徒遵守一切主的吩咐，是不是有四个动词？但是如果大家有听过，就是在原文啊，就是希腊文当中，只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动词，一个动词，其他三个都不是最主要的动词，我们叫分词。这个分词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去表达形容这个主要的动词是怎么做的，照做这个动作，主要动词是怎么做这个动词，另外就是这三个分词的作用。那么我现在问你问题了，在这四个当中，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动词我们要做的？哪一个？会不会是要去？最重要的就是去，不管什么就是去啊，是最重要的。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是。会不会是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会不会这个？会不会？不知道啊，因为放在第二好像不是首位，可能不是吧。啊，第三个给他们施洗啊，施洗就可以啦。会不会是这个？有些教会是这个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施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施洗之后就会加入教会，成为一个成员，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教会会越来越大。是不是最重要？你觉得大的教会是不是好的，小的教会是不好的，所以施食是最重要的，人数是最重要，会不会啊？最后了， 教训门徒遵守一切主的吩咐。啊，你可能觉得这个一定是对啦，教导，因为我们那么多查经啊，福音派吧，查经班啊，小组啊，还有主学啊，读神学啊，这些都不是就是教训嘛？觉得还有答案吗？啊，但是这个是很熟悉的经文啊，很熟悉经文，但是好像又不太熟悉了。最主要的东西是哪？原来是这个的答案，另外一张看见了。但原来最重要的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怎么做？怎么使他们做？要三个动作。第二动作要去向他们向外去，要有主动的，要有动作的。你有没有这样做？但是去主动的向他们做什么？这个去，另外两个可以看为一个聚会，一个聚会就是最后的目的，就是使他们听闻福音，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主宰。之后呢，如果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主宰之后，就帮助他们跟他们施洗吧。这个就是施洗的意思啊，知不知道啊？为什么我们要施洗啊？施洗最重要。你们在座有多少人已经施洗啊？受洗了，已经受洗，受洗，那么你们都应该知道吧？很简单问题啊，受洗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跟我说吗？可以跟我说吗？你们已经受洗了，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啊。哦，不知道为什么意思啊，没人叫我做，我做了。受洗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一个代表吧，就是当你进去水里面与基督同行，代表与基督同行，代表你过去了，你的救我过去了，现在与基督同复活。这同复活是什么时间？是将来的事吗？不，今天已经复活，当你接受他是你的生命的主宰的时间，你就复活了。复活不单单你今天复活，今天你的灵魂复活，但是也盼望将来有一天你的身体也复活。就这个受洗是这个代表的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受洗之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每一天，就是每一天提醒自己，我已经跟耶稣已经跟耶稣洗了，新的我就是圣灵住在我那边的我，以同他一同复活。问自己这个问题吧，你们去教会那么聚会那么多年，你是过着一个复活的生活吗？什么是一个复活的生活？跟不复活的生活有什么分别？跟我以前没有受洗的之前的生活有什么分别？你说没有什么分别，都是我吧。那么你要再反思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可以看见呢，这个给门徒施舍跟这个遵守这个教训他们遵守呢一切的主的吩咐，可能是两面的。一面就是你受洗就是一颗受洗，一颗就是一天一个时刻做完了受洗。但是教训别人去遵守这一件事，就是你一生一世要做的。下去。所以呢，今天我说为聚而去，就是我们去的目的就是去完他们会聚。聚有两方面，一方面的聚就是受洗，另外一方面的聚就是使他们做回门徒，就是遵守神一切主的吩咐。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很多时间我们会发现有这个现象的，包括我自己的去教会那么多年，都以为去教会聚会就是这样。是什么？就是将66卷的圣经深入的认识了解啊，研究，甚至俯视背诵一间经句，那么就是最重要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读完圣经之后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谛，就是这个教义啊、神学啊要正觉，就是这样想法的。所以用这个想法啊，去神学院读神学，就是应该是最高了、最高级了，对吗？好像是有这样想法，你们会不会有这样想法？就在你们当中看见有些人啊，对圣经很熟识啊，可以背诵啊，又神学的观啊、观念的问他什么问题啊，他会答你的。啊，你会觉得啊，那是很成熟了，他是属灵，是属灵命很高的，有没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不是对？代不代表他们就是门徒？你觉得呢？代不代表他们是门徒？啊，好像他们一定是门徒啦，不是门徒，为什么他们会读那么多圣经？要读神学，一定是门徒啦，所以、啊、他们是门徒，对吗？还有一些人，不，我们不单单要头脑的知识，我们也要技巧。什么是技巧呢？是我们去传福音啊，所以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训练班啊，三福啦、啊，所有的我们也要去学。学完之后，我们传福音啊，你对信仰什么问题，我可以解答你。还有啊，在教会当中会做很多侍奉啊，所有的侍奉你都参与，你都可以参与参加训练。啊，什么去唱诗歌、唱诗班啊、读经啊、带小组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去公跑啊、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你都学习这个技巧，这个一定是很熟灵吧，对吗？这个一定是门徒吧，对吗？是不是？你觉得是吗？就是这么简单。可能你会觉得啊，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也是要学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去什么关系啊，去什么去关联啊，教过别人啊，是不是有爱心这些啊，这个是一定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啊，于全道。还有呢，我是在教会当中会有一些的很通常的表现的情况的。是什么情况呢？我就是一个我最不喜欢呢去开会的人的。我觉得开会呢是有需要的。但是如果太长啊、太多了是没有需要。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时间都会不断的就是应传的去安排一些节目啊，昨天是什么节目，今天就这样做，明天也这样做，就是一样就可以了，不需要想太多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节目。侍奉方面，我很多时间呢就是看看教会当中哪一个人是有能力的、有恩赐的啊，如果有恩赐、有能力的、哦、如果他有口才的啊，如果邀请他去做一些侍奉的工作，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对这个人的了解有多少，他的生命，他们是不是一个遵从神的吩咐的一个基督徒呢？好像我们认识不太多。有些教会，特别是大的教会，很多时间你以为牧者了解这个弟兄姊妹，但是可能他没有了解，但因为他愿意做，因为他有口才，因为他有恩赐，就请他去做。做完之后才发现原来他有恩赐、有才华，但是没有这个生命啊。但是你说啊，没关系啊，他有很丰富的侍奉的经验了，侍奉三十多年。但是侍奉三十多年，如果三十多年都是没有这个信跟随耶稣的话，三十多年之后的他只会变成什么？越来越没有信，也会变成呢说每一句说话慢慢别人也会发现这个人可能有口才，可能有恩赐，可能有神学等等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跟随神的信，因为在你的说话当中没有看见你有这个心去追求神的。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啊，在教会你不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教会很多教会呢推这个门徒训练，我们呢、啊、就会介绍啦，邀请弟兄姐妹去参加这个门徒训练。你知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怎么回答？哦，这个门徒训练呢不适合我的，我只是一个信徒，我不是门徒。门徒啊，教姐是领袖啊，他们做啊，小组组长啊，他们做可以了，我就是单单做一个信徒可以了。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想法，你可能有没有这个想法？我是单单一个信徒，信徒太幸福了。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弟兄姊妹啦，也一对夫妇，他们吃饭的时间，他就跟我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以前到，他觉得他发现呢，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有这个想法的，我每一个星期去教会崇拜，我已经做我可以做了。你还要我？你还想我做什么东西啊？你还想我做什么东西？我已经一个星期用2个小时来崇拜，你会不会有这个态度？不要我做太多，你是我的主，但是就是2个小时的主。那什么？好吧，那么我救你，救你2个小时，不救你永生啊。就有2个小时可以，因为就是当那2个小时当我是主吧。难怪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呢，包括基督徒的领袖，在工厂，在工厂，无论他是老板、打工的，别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分别，生命有什么分别，看不出来，甚至乎发现他是基督徒的时间，他是基督徒，不会吧？有些基督徒在家当中，他会跟你分享我的儿女怎么怎么样，但是原来你会发现他在家当中所说的反省，他的价值观是什么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很多教会很多时间呢，这个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不需要传福音的，我们不需要出去传福音的，我们每一个星期聚会，神有感动的话，他们会来，我们不需要出去，他们来可以了啊。他们都知道我们地址吧，我们不需要出去，我们也不需要关心别人，因为如果神感动他们，他们也会来。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最后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教会最重要的就是多人数，最重要的多会有，因为多人数多会有，就多奉献，多奉献就可以多请一些传道人，那么多传道人就很多多一点的节目，多点节目就好了，大的教会就好了。在这里我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们是信徒还是门徒这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信徒还是门徒？福音派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句，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是对的，但是同时间很多误解，就是我信就可以吧，我不需要靠我的行为，既然我不需要靠我的行为，信义是恩典，那么轻易之后我也不需要行为，所以我轻易之后，我洗礼之后，我可以做，我也可以不做，我可以跟随神，跟从神也可以不跟从，我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我还有自由，这个就是他的信心。在圣经是怎么说？雅各书很大的提醒吧，2章14节，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自称有自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这信心能救他吗？但是你会想啊，但是这个因信称义，好像是不是从雅各书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因信称义。我知道有些人说，但是其他人呢，好像不知道了。因信称义最重要这个教义从哪里来的？罗马书，当然了，在这个加拉太书有提到的，但是在罗马书当中最重要要看见是什么，所以当他说到我们的义是从哪来的时间，是主的义的时间，罗马书的开始跟末了是这样形容的，就是因信 而顺服，因信而顺服。所以这个信不是没有顺服的信，不是没有行为的信，这个信就是会有行为的信。好像爱一样，你不要跟我说你爱你的弟兄姊妹，不要说你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太太啊、丈夫啊，爱你的儿女，但是没有行为。我们都知道吧，你爱一个人是有行为的，特别是什么行为啊？这很多时间将自己放下，牺牲自己，这个行为。所以其实雅各书跟罗马书是没有冲突的，信心必定，真的信心必定会产生生命上的改变。但是最重要的经文，今天我希望大家要记住的，就是在雅各书在谈到的一个。但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看，我要指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给你看。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做得很好，鬼魔也同样相信，鬼魔也同样相信。我问你啊，你觉得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知道的。你觉得魔鬼知不知道耶稣是罪人的救主啊？他都知道的。你问魔鬼知不知道，如果你跟随耶稣的话，你都会得生命的，上天堂的，与神同在的，他都知道，所有他都知道。但是他不会认为耶稣是他的救主，可能是他的主宰，也不会。这个就是魔鬼的分别。魔鬼不是不知道的，他们是知道，但那是不遵从的。所以魔鬼是不是信徒啊？一个分别就是他都信，但是他不跟从。不单是怎样，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特别对哪个时间的神的子民，特别是法利赛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登山补训，登山补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怎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老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什么意思啊？首先这个是耶稣的预言。为什么是预言？因为称呼他为主的人，还有奉他的名的人，是不是信他的人？再问一次啊，凡奉他名的人做人和事情，这些人是不是信徒啊？你觉得信徒吗？奉耶稣的名做这些事情是信徒吗？是信约的信徒吗？是教会的信徒吗？是不是？还是法利赛人？还是不信的法利赛人？不，他们都是信的，已经信主了，甚至乎是已经受洗了。因为如果你没有受洗，怎么可以传道？怎么可以赶鬼？这是可能已经受洗了。但是耶稣怎么说？不要单单叫我叫我叫我主啊就可以了，叫我的不一定可以进天国，是做我所吩咐你的。这个就是大使命最重要的，就是凡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现在教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教导教训，但是不管他们有没有遵守，也管不了。最重要甚至乎教训的哪一个人，可能是牧者、传道、领袖、组长，他教训别人，主学的老师，但是他自己没有遵守。他教训别人，自己没有遵守，就是哪一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他们对旧约的圣经是最熟的，他们只可以教，但是只有自己没有做， 一点的爱也没有。最后他们也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所以耶稣就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啊，不要说你是叫我主我就认识你，其实我不认识你。不要因为你去教会做什么侍奉，你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其实你还没有称义，你是一个恶人，离开我吧。大使命最重要的后果是吗？就是我遵循神的使命，遵从之后有什么分别？分别就是在你会经历神与你同在的。当你遵循神的使命的时间，你会发现啊，好像神跟我同在。但是如果你没有遵从的话，你晚上睡不着的，因为神离开你了，你没有喜乐的，你没有快乐的，因为你的救我还在这里。今天对我们的这吩咐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聚会吧，啊，这个聚会我们会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命崇拜啊，查经上在小组啊，街头布道啊，在教会参与各样的侍奉啊，领事当组长啊，任知识参加门徒训练，报读各样的神学课程，甚至不成为转道人吗？耶稣可能会回复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昨天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警告，今天对我们作为牧者的教师的领袖的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同样的警告，就是你们有没有好好的遵从他的吩咐。教导是容易的，听教导也是很容易的，遵从教导是最难的。那么我就问你了，你觉得在教会当中最明显的是什么教导我们没有遵从，最明显最容易看见的是什么？在教会当中什么行为最容易看见他没有遵从神的旨意的是什么？是什么行为？有没有建议？有没有看法？什么行为你会觉得他是没有遵从神的话语的？是什么？是不是他衣服啊？我一看见你穿着衣服来崇拜，你就没有遵守神的话语了。神的话语要穿最好的，好像我一样的Sunday best， 那么我没有这样穿，你们没有这样穿，就没有顺服神的话语，是不是这样？不是，曾经可能是，不是，是什么？是你的头发，是你的长短，是你的容貌，还是什么？我觉得今天最容易给别人感受到你没有遵从神的话语。你自己最容易给别人感受到你没有遵循神的话语，就是你的话语，其中一个就是你的话语。神看见我们的信，我看不见你们的信，但是我听到你们的话语。所以今天的应用很多应用，但是最起码的最简单的应用，在教会里面你用什么话语说话，你说什么话，你说话有没有目的，说话的目的是什么，说话是目的是什么目的，大使命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说话问自己这句，你说这句话有没有造就别人，有没有建立别人，还是论断别人。你说论断别人跟提醒别人他们做错事，没有遵守神的吩咐，我更不跟他说。有些弟兄姊妹在你们当中，如果你看见他好像是没有遵守神的话语，特别在表达当中，他的说话当中太过分了，你看见你听见你怎么做，做还是不做，说还是不说，说的举手，是很难说的，很难举手的。你看见他不应该这样说，你开会 有一个人说一些东西很没有礼貌，很没有爱心，很没有真理，但是他还说，因为他是谁，你听到了心里面有感动，为什么他会这样说话，他这样说为什么很伤害另外弟兄姊妹，也很伤害我，我应该说还是不说？你会不会说？会为什么说？是不是想着使他们成为蛮族，所以你说？反过来说，你说错了，你说不对了，你听到别人提醒你，不要这样说话了，弟兄姊妹，不要说别人是非，不要说别人的这些，你听到你怎么感觉？感觉不高兴的 举手，都高兴啊，太好了，他们你们可以啦，你跟他说了，如果他说的 不对，你跟他说可以了，因为他不会不高兴的。我举手，因为不高兴是很自然的，别人说你是不对，是很自然不高兴。但是不高兴，你就问自己，这个是不是神透过他去提醒你？那么你不高兴，就跟他神，跟神说可以了。神啊，我现在不高兴。但是不高兴不是因为他提醒我，不高兴是因为我做错了，我没有好好的说话。感谢主，有这个弟兄姊妹去提醒我。最简单的，可以做到吗？你们很难做到的。大使命容易吗？很难的。当你看见别人说错话不对的，你提醒他们，这个就是去。但是你去提醒他就是聚，目的是什么？就是为着他可以再去。但是他是带着一个改变的生命，他再去的时间是不再用这些说话去 说话，才可以祝福别人的。全的福音才不是口传的福音，是生命的福音。但是如果最基本的，我们教会也没有这个文化，没有互相提醒的话，那么我们只会习而为，习以为常的，都经常这样做。别人犯错，别人得罪你，别人犯错你不提醒人，别人得罪你，你就很介怀，但是没有改过，变成只有群体，所有的群体单单教导，但是没有教导别人遵守，因为教的道道的人自己有没有遵守。如果我作为一个教导的人，我有些时间说错话了，我希望你们提醒我，但是我也希望你提醒我的时间是为着什么？是为着我的好处，不要为着自己表现自己是高一点熟灵一点，这个是为自己的益处，不是为我的益处。当然耶稣吩咐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为别人的益处去做事、想法、聚会、全福音。原来最后大使命当中这个教训遵守这个部分就是大诫命，所以大使命当中包括大诫命。但是大诫命当中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爱神爱人。怎么达到爱神爱人呢？当你去爱人就看见他爱神啊。怎么去爱人？就是你去将这个福音用口用生命传给别人，帮助他们成为蛮族。你爱他们就代表你爱神，不要单单说你爱神，主啊主啊我那么爱你，是你怎么行动，背后目的是什么。对我来说，作为传道人来说，很大的提醒，我可以每一次来讲道讲同一样道，讲完我就离开，但是如果我的心态不是这样，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一同的学习这个功课，很难的功课。从我们所说的话开始，说什么话，什么时间说，为什么说，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想他们重回满足？你说啊，我们很有蛮有爱心啊，但是很多时间我们的爱心就是一个小圈子的爱心，我爱，但是单单爱他，你不有新朋友来我的小组了，我不喜欢他，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语言，怎么怎么的，我不喜欢他啊，结果也不喜欢，那我不喜欢，其实你没有爱他们，其实你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对吗？不单单是你知道，别人都知道。来到一个教会，你对他最起码的一个笑容，你要介意不给他打个招呼，我也不想，不是一个教会多少人的问题，大的教会发生这个情况，小的教会也可以出现这个情况。你不关心他们，你就不关心他们；你不爱他们，你就不爱他们，就是这么简单。像今天我玩的时间啊，我有一个想法，你知不知道这个你们的国语堂啊、普通话堂啊是怎么出现的？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从粤语堂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个护照，有这个信，去离开他们的安全网，用他们不是他们的母语，好像我今天一样啊，很明显，对不起啊，普通话不是我的母语，但是神也呼召我去，目的不单单是聚，目的聚之后，但愿你们每一个都成为新族门族，要帮我们去打吧，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大使命，透过你升天之前最重要的吩咐，原来你已经知道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旧约的圣经，他们的问题也不是对旧约圣经不熟识，他们的问题也不是不常常将这个神的话语挂在口中，还是他的信没有好好的遵从跟从圣经的吩咐，爱神爱人。今天透过你的教导吩咐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定期的聚会，我们所有在教会所有的聚会所有侍奉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只是单单求自己的益处，让自己好过一点，还是跟随神的教导，就是使万民做门徒，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朋友也成为门徒，不是单单信徒。首先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命当中成为门徒，首先的帮助我们在说话当中，每一句话出的时间、说的时间，想一想怎么去影响别人，什么去造就别人，怎么样去使别人做很满足。谢谢你，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命，阿们。